我们与朱玉拆伙喽！全新品牌全居持续带给大家最专业、最有活力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包含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买卖、包租代管以及社会住宅推广，还有闲置房产的活化顾问哦。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欧本豪斯，也支持我们的全新品牌全居。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Sean。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本豪斯的前企划小曼。哦、
太感人了，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敲完之后很想念小曼的声音，
太扯，
而且还有人很深情的告白呢。我觉得啦，我觉得算深情告白。
你说，他说。我是从小曼时代一路听来，已经变成一个时代。
他说有小曼的，他还重复听好几次，很想念小曼的声音。
大家不要只说说、欸、大家自己真的要听很多次、欸。
对，
开始在凶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小曼回来，再帮我们一起再录制这个房产周报。大家喜欢小曼的声音，我们就请小曼来做一个这个房产周报的盘点。
好，那我们今天呢有四个新闻。首先，第一个新闻是内政部严禁房东超收电费，新制最快五月上路。再来第二个新闻是缴税季到了，这群人惨了，专家试算试用这新制税金多百万。然后再来第三个新闻是平均薪资涨了每个月 5.8 万元，可是专家说追房价仍然望尘莫及。然后最后一个新闻呢是北市金钻双宝地都更，盖 A 办还是盖豪宅怎么选。
好，那我们就来从第一则新闻开始齁，就是内政部严禁房东超收电费，新制最快五月上路。我记得前几集忘记是哪一个的房产周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在讲说，因为我们就有讨论到电费这个议题，然后那个时候 Tim 就有讲说林佑昌号称什么三天内要给答案，对，然后录的当下我们还讲说哇，可是明天就要给答案了，怎么都还没有讲、嗯、结果靠后来答案就出来了、嗯、对，他就说因为我们先从一个前情提要讲，因为电价从4月1号开始调涨嘛，那现在下月最高集聚金额由每度的 7.69 元涨到 8.46 元，而非夏季的每度 6.03 涨到 6.63。 好，那简单来说，因为以往的这个收电费，房东可以每一度电怎么收费 的一个法规规定是说，夏季的时候，什么叫夏季，就是六七八九这四个月的时候，可以收的电费是不得超过当季的最高集聚，而冬天也是。可是因为现在调涨成这样，你看哦，夏季最高 8.46， 那冬季最高 6.63， 也就是说它可以六七八九月跟你收了一度8块、8.3 块、8.4 块都还合法、嗯、那冬天收到 6.5、6.6 都还合法。所以林佑昌在24号表示，他要修订住宅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明定房东收取电费总额不得超过当期电费单总额。草案于24号宣告预告期20天，新制希望可以5月就上路。除了刚刚讲这个电费不得收超过当期的每度平均电价之外，他还有另外讲，就是公共设施的电费未分担并入租赁标的的电费内者不得额外收取。就是譬如说像以前我们就有案件，他的那个热水器是一个公共的，然后他有帮热水器拉一个电表，就是你除了缴你自己的房间之外，大家还要平均分担那个热水器的电表。现在看这个文字叙述也是不行哦。然后另外就是非约定以用电度数计费者，出租人收取的每期电费总金额不得超过该租赁标的物电费单的每期电费总额，就是如果电费单3000块，我不能收你4000啊。听起来文字上叙述是这样嘛、所以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动，这个变动真的真的很大。
我自己看下来，我会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那变成是说房东必须要很好心的，说每期把他的电费单告诉房客们说 OK， 我这一期电费单是多少钱，所以我们来收多少钱。我觉得这件事情先姑且不论房东麻不麻烦，我自己是觉得蛮麻烦的，
超麻烦。
对啊，就要在那边算来算去。
欧本豪斯 LINE 群我也这边喊话一下，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听众说，那个文组弱弱的，问一下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是不是这样算。我也是文组的，我们数学都很弱，我那时候也看很久看不太懂，但是Tim 就是燕婷有帮我们抓出来，他算是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两个月当期的电费收总电费单是五千块、嗯、然后上面写你用了1000度，那就代表说你跟房客收不能收超过一度电5块钱、嗯、就是这样子的算法。所以就像小曼讲没有错，变成以后每期 可能譬如说这一期800度4000块，下一期1000度5650块，你每一期都要算，然后跟房客讲说，欸，我们这一期一度 4.5 块哦，下一期一度 5.65 块哦，就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感觉还是会回归到市场机制，就是说当然房东可以很合法的每个月这样子做，但是他如果不这样子做，你说房客可以怎么样吗？好像也没有办法。或者说相反的，如果今天有房东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收取电费，他可能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大家会觉得说那我就干脆去租那种一度六块钱的就好了。
可是一度六块会有个问题啊，就是搞不好你看哦，假设一度六块是现在大家已经蛮能接受的状态，听起来不会到超级贵，可是如果以这个薪资来降下去，假设这个房东这一期是1000度然后4000块，那他不能收六块，他会违法
哦，所以哦，
就会变得他只能这样算哦，对，他因为他这样就违法，而且你说如果他违法会不会怎么样，一定会定说可以那个举报 啊举报可以罚屋主或是连续处罚之类的，所以一定会罚屋主。我只是觉得这样子让房东很麻烦，然后是不是真的有改善这个房客跟房东之间可能会对立，觉得譬如说房客会觉得房东就在赚电费价差，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实际上的用意。 我觉得利益良好，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啦。而且其实另外我们也很常讨论到屋主啊，他其实收一度电几块，常常其实不一定真的是要赚价差的。
我感觉之后应该就会有那一种帮你试算的那种网站出来，就是屋主只要每一期把他的度数跟可能多少钱写进去，然后网站就会自动帮你算出来说 OK 这样子你分摊下来一个房客要缴多少钱，他就拿着这个截图去跟房客说那我们就是要缴这个钱，或是他可以先自己在出租房屋之前先试算一下说他一年下来大概那个 range 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抓一个中间值，就是不赚不亏的一个状态。
我也觉得其实如果要方便行事，其实屋主他可以抓他一整年的平均，假设比如说我一整年平均电费都是从来没有低于一度五块过，那我就收一度五块，就这样，我就不会违，原则上就不会违法，但还是要小心啦，搞不好真的这一期房客住的比较少，
你知道他在里面挖矿之类的，
或是超高，那你就爆炸，对，这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到会发生的事情，一个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大家也不要怪房东啦，就大家立场不同而已，就是我觉得房东非常有可能会变相从别的地方收。
哦，你是说他直接房租涨价是不是？
这也有可能啦，或是说没关系，房租15000，电费一度4块钱，可是水瓦斯网络第四代再加收你一个月1500。
哦，啊，也是
没有说不行啊。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还到头来还是可能会灌回，不过也要说灌回房客身上也不完全是，因为就市场机制，如果他真的灌太多，人家就不租了。
我的房东现在还是一度5块，他甚至在我想想看2022年租的时候他是一度4块。
对啊，可是就电费涨了，
对，所以他就变一度5块，但是他现在也还是5块。
可是你看他日后有可能一度5块违法，他可能当月刚好是像我刚才讲1000度3000块，那他只能收3块，反而会变得搞不好他是好心不要没涨电费，但是被别的房客举报他又被罚。
但我觉得这又很回到就是那个房东平常对房客怎么样，像因为我的房东是人真的很好的房东，他就是那一种你有什么事情他会马上来处理，并且他是抱持着我很抱歉我的物件造成你的困扰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就很老实的跟我们讲说他其实是不希望我们去报租屋补助了，他可以让我们少一点房租钱啊，也确实蛮少的，我的套房7-8平是 套房哦，在那个也是在台北市哦，离捷运站走路6分钟才8500，
我看
所以很便宜，
这应该是很少听到的数字。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情况下我当然就也愿意去体贴房东，所以假设我的房东可能日后收电费好，假如说他收一度5块钱违法，我觉得我也不会真的去检举，但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就是人与人间的关系，毕竟租赁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没错，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大家怎么讲互相啦，
对啊，
我们很常遇到房客或房东都是很就是一定要踩到底干嘛干嘛，然后我们就有时候跟房东讲说你这个要踩到底，人家就别的地方弄你。你看，如果你房东很鸡歪，你下一次抓到他电费超收，你就检举他，
对啊对啊，
他还是得不偿失。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互相哈。
再来是第二个新闻，它的标题是“缴税季到了，这群人惨了”。专家试算使用这新制，税金多百万。那五月呢，就到了报税季了。这是我本人第一次报税，
真的吗？
虽然我还没报，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报过税。
为什么？
我不知道欸，
你是太年轻吗？还是
应该是哦好，但反正呢怎么认知 OK 就是报税季到了，然后呢就有房仲就是说 财政部今年下修了豪宅的门槛，那售价呢刚好符合下修后的豪宅交易标准，又无法提出取得证明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依照豪宅标准计算售屋所得。那这些人呢就会是这一波下修豪宅成交门槛受影响最大的一群人。那有一个这个某某房屋的这个资深经理就表示说，在房地合一税上路以前，也就是说在2015年12月31号以前取得的房屋呢，买卖还是可以用旧制报税，也就是卖房所得必须要在隔年度5月综合所得税申报。
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卖房子要缴的税，一个是土地增值税，这个不管你什么时候取得的，没有分新制旧制，就是土增。那新制旧制的分别主要是在于房屋交易所得，如果是106年1月1号以后取得的，就是所谓的房地合一税，你买多少卖多少中间赚多少要课税，就很简单。但是因为台湾一税不两课嘛，如果你缴了房地合一税的话，就不需要再申报这个所谓的个人交易所得税了。那旧制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有分新旧制，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房地合一，它是买多少卖多少中间赚多少，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知道你买多少嘛，你的取得成本多少，因为卖多少一定知道，但是买多少有可能，譬如说我已经是买30年了，我根本已经无从举证我当年买多少的时候，它就只能用旧制的方式，它叫做设算课税的方式计算，就是将房屋平均现值乘以各县市地区的设算比率来当你的所得。但要特别提，就是因为为什么讲到豪宅下修会影响很多人，就是因为算法会不一样。假设你一样是用旧制，是卖豪宅的话，它的收入所得算法是出售总价乘以你的房地现值的比例。哦，什么意思？哦，就是房屋评定现值除以房屋评定现值加上土地公告现值的比例，然后再乘一个 17% 的设算所得比才是你的所得。那因为今年啊，豪宅已经下修，台北市下修到6000万哦，新北市下修到4000万哦，那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下修到3000万，其他区域则下修到2000万，就是真的修得很低。我这边也想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新北市下修到4000万
太扯了吧，
太低了，
板桥也是，
我觉得太低了。
什么，
因为我最近去看，有无聊去看一些房子，你知道现在新北市我都很爱讲新北第一环，就是有碰到台北市的什么中永和、板桥、新店、三重、芦洲诸如此类，现在你买个新房子三房车，我那天才去看个中和我家附近的案件，39坪高楼层，国泰建设的，单坪喊大概80，所以你看哦，80乘以40，3200再加车位，大概3500左右。我不觉得我是买好，我是买一个室内20几，我没有真的买，但就是我去看，我等于是买一个室内大概26坪左右的一个高楼层的一般的电梯三房，再带一个平面车位，你说这样叫豪宅吗？还好吧。可是这样就已经3500万，所以你说新北市下修到4000万，我真的觉得太低了。但是反正简单来说，如果你是卖这样子的房子的话，这边它有一个举例，以台北市售价6000万的房子举例，假设你的房屋现值是400万，那你下修这个豪宅门槛之前，它就是你的房屋平均现值400万乘以台北市的设算所得比例是 45%， 就是它认定你就是赚 45%， 所以就是要申报180万元的收入。可是如果你那个时候6000万还不是豪宅，但现在是豪宅了，所以现在如果以现在新制台北市的那个豪宅是降到6000万，它算法会是如果你的房地比是 30%， 它还要再乘上个 17% 的设算所得，所以你等于6000万的房子先乘以 30%， 然后再乘以设算 17% 的所得，等于说你要申报306万的所得。刚刚是180，现在是306，中间差了126万，对，这个非常有可能会让你再跳个几句，所以才会讲说新制上路的话，民众真的要特别注意。假设你的卖房是本来不符合豪宅变成符合豪宅，那你又是用旧制不是用房地合一的话，非常有可能要多申报很多的所得税。
我觉得他这次标题的这个这群人跟这新制税金多百万还蛮有道理的，就不是在乱讲，
真的不是在乱讲，真的有一群人会遇到，对，不是在那种钓鱼文，有没有？对，真的会遇到的。
但我倒是蛮好奇为什么豪宅认定标准要下修。欸，
没有，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在讲贷款，在讨论这件事情。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个制度有点脱钩。我的意思，脱钩的意思是说，以台北市来讲，坦白讲6000万真的不算豪宅。
对啊，
就像我刚讲，新北市4000万真的不算豪宅。你现在我刚才讲的三房车位，如果我家庭人口多一点，我想买个四房车，或者我希望室内有个40坪，现在公设比那么高，我希望室内有个40坪，我想一下哦，全幢不含车位，豪宅也要，我想一下，六七，大概60多坪吧， 60多坪乘以一坪80，不要80啦，70万，这样就已经4000嘞，再加个车，等于说我只是换一间4个房间电梯大楼有车位的房子，他就说我是豪宅。
哎、欸，感觉跟我高雄家很像哎、欸，这样就是豪宅哦、喔，没可能、欸，
真的真的，
对啊，太扯哎、欸，
就是变成说以这个房价继续涨，而这个又一直下修情况下，未来人人都住豪宅，每个人都要这样课税。
这是一种为了要去满足那一些在那边喊要打房的人所做出的政策吗？
嗯，这这个出来会不会被骂？
留给大家想象。不过我就说到这儿。
不过我觉得，如果那个蔡英文来听欧本豪斯的话，但是我真的呼吁，我觉得如果你下修这个豪宅的这个，单纯真的讲直接点，就是想要课税，我就是要收更多税，那我觉得好吧。但就是我真的，你用豪宅去定义。以现在的房价涨成这样，就像我刚刚讲，未来只要是用旧制，人人都是豪宅税，人人都住豪宅，我觉得这有点脱钩于现实了啦。
新北4000万是真的太扯了，
很容易过新房、
啊、
旧房子不会，但新房子真的超我家现在的，我们家十几年屋嘛，我们家绝对不是豪宅，三房大三房车现在也3000万左右了，再大一点的坪数、哦、或再新一点屋龄就4000了。
嗯嗯，
对，所以其实真的超容易就碰到了。
好，再来是第三个新闻，它的标题是。平均薪资涨了每个月5.8万，专家说追房价仍然望尘莫及。那最近呢，就是政府公布了去年台湾人的平均月薪是5.8万元，年增1.42%。虽然说呢，很多人就是很惊讶说，哈，有这么高吗？但是这个专家呢，就进一步的比对房价，发现说房价平均是年涨4.6%。所以这个专家就是说，薪水很明显的跟不上房价。那台湾人想要单靠自己努力工作存钱买房，可能会越来越困难。那这一个报告呢，是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这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是来自于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好，那有一个平台呢，它就是有对比了房价跟薪水涨幅的一些就是数据，这样子发现说，2022年平均成交单价是30.5万元，那2023年呢就涨到了31.9万元，年增4.6%。这相比于月薪每年只增加1%到2%的这个增幅呢，就还要来得更强劲。那如果你把这个趴数对比拉长到5年来看的话呢，5年来房价就涨了47%，所以这个涨势相当的惊人。那你也可以看出说，可能你很难再靠自己的单纯一份薪水努力去买上房子。
这边先讲一下，前面有讲到2022年平均成交单价30.5万，涨到2023年平均31.9万，这是全台湾平均哦。因为有些人听到这数字想说，看怎么可能？
对啊，
这是全台湾平均，不是什么哪个县市的平均哦。那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前面也有讲，我最近在看就新北市的房子，因为我做的房地产都在台北市比较多，虽然我住新北，但我最近就想说 OK 来更新一下我对这个新北市房价行情的一个观念，然后我发现我看完之后我已经刷新了我的行情观了，就是像永和现在很多案件都已经成交8字头9字头，那已经听到新店板桥的破百，然后我家中和那边有7字头8字头。
哎、欸，等一下，新店凭什么资格破？
哎、欸，等一下，你又要再度得罪鸟地方？不是，没有。哎、欸，我老家住新店，我觉得新店不错。
不是，新店跟台北超远的。
没有，
不是，我的意思是体感上很远。
没有，我跟你讲，你这个就标准。哎、欸，哥，你也不是台北人啊。
我不台北人、啊，但是我住万隆啊。
你知道我以前万隆离新店很近啊，
很近啊。所以，可是我觉得万隆已经是一个。蛮鸟的地方，我住万隆、欸、我有资格说万隆鸟、欸
好好好，
我住4年，所以我就觉得说新店有什么资格破百万？
没有，我这边真的要讲一下，就是这是我的观察，因为我常常在看嘛，就是板桥我觉得蛮合理的，板桥就是、嗯、有那个金满特区，然后蛮像一个新北市的新一计划区，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合理的。但新店我觉得是因为第一个，它其实真的离台北没有很远，像我之前有买央北从化区，它真的开车进台北超快，只要不塞车的话，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新店
很潮湿欸，
还好啦还好啦，可是我觉得新店有个重点是，因为我住过新北市，譬如说我住过中永和，然后我也住过三重，我必须说新店以新北市来讲，市容跟邻居的感受是比较像台北市的，相对于我刚才讲的三重啊中永，没有说不好，不要得罪三重 人。
我觉得是因为中永和人太多，因为我以前住过中和南势角那边、嗯、那边就是超级多人，很多台车，可是它的路又很小条。
对，就是那个先不讲人的感觉，就是光以市容的感觉，其实像我住中和，中和我觉得蛮好的，可是它的市容真的不好， 中和超多高架桥，到处都高架，然后又工业区比较多。那所以我觉得以新店来讲，它虽然是新北市，可是它有一点点台北市的市容感啦。
这很突破我的想象，还是因为什么新店玉龙城？
对，哎，玉龙城那边不错啊，对吧？你有去过吗？
没有。
我觉得，
但是新店在我就觉得应该还算是一个蛮远的地方吧，居然也可以单坪破百万，有点扯。
新店我觉得像玉龙城那边，就家乐福那附近啦，然后央北从化区那里，然后还有五峰从化区，就是靠近区公所在那边，其实我觉得都蛮台北市的了。那为什么我这样讲会可以破百？我觉得是因为坦白讲，台北人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强一些，就会变成新北市这些区域是台北市人比较愿意买，那我觉得价格认知比较冲得上去。可是我其实很常有台北人的客户，就是那种老台北人，他们真的会觉得中永和的市容太拥挤，就算是地点很方便，他也不会那么想要去挑选就是中永和，这是我的观察啦。
真的哦？啊，他是住台北哪里啊？我觉得台北也蛮挤的啊。
哦，没有，我跟你讲， 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因为我以前住新店嘛，小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后来我开始工作来台北市大安区，我在大安区工作那么多年，真的差很多。我大安区工作那么多年，然后我之前就是又搬回新北市住的时候，坦白讲我很不习惯。我就最常讲的案例就是，你什么时候在敦化南路、仁爱路、安和路这些区域看过那种一样？我没有得罪人哦，但是就是看过那种不戴安全帽，然后嚷嚷嚷嚷那样骑过去那种改那种，你什么时候在这种区域看过这种人？
还是应该要拿相同的地区对比，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地方都是台北市的精华地区，
对啊，
那对比的话就也应该要拿新北市的精华地区。
可是就会看到。
真的吗？
会，我住中和景安那边还算精华了啦，以中和来讲，可是就是会有。我没有说这种人不好，只是在感受上，就是像我昨天晚上就去我家楼下买东西，然后就看到路边也是那种停那种保时捷啦，但是那个一看就是兄弟人那种在那边讲话，没有干嘛，他们也没有要伤害任何，就在那边聊天。可是那个市容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尤其台北人，因为你在台北市中心真的不常看到那种全身刺青然后在那边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受上
台北是一个比较虚伪的地方，
就是我只能说感受上真的有差。所以当然有一些区域我觉得台北人比较能接受，那有些区域呢台北人现在可能还不是一定那么的喜欢，所以价格上面我自己的认为我觉得可能会卡那边是有原因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取决于你有没有钱去买那个地段，就是你当然可以想说我想要住在台北市因为我是台北人，但是假设你真的没有那个钱买，那你也只能就退而求其次往外围。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买盘都在外移了，很多台北真的太贵，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第二波在外移看到，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新北第一环也超贵，所以你像我当初买1600，我家现在可以卖2200，在3年3-4年的期间，所以等于说你现在如果预算一辆停留在1500-1600，要买个两房车，你现在真的只能看就很远，我不要讲哪里，
淡海新市镇
之类的，或是淡海可能又更便宜一点，但是像我之前去看英歌，或是我真的只去看了有没有要买英歌啦，但就是我去看英歌或是看
北大特区，
北大现在也很贵
啊，
北大现在也很贵，对，我北大人嘛，北大现在超贵
哦。
对，就是你会只能一直外移，我好多朋友去买桃园
哦，确实，
就是一直往外动，一直往外动，对，所以这个未来这个人口往外动外移，会不会造成市中心反而变成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有待观察。
我身边的同事，我所谓的身边是可能已经30-40岁、40-50岁的人。我发现他们还是会愿意通勤来台北上班，有人还给我住新竹，哎、欸，
我靠，
很扯哎、欸！
他每天坐高铁是不是？
没有，他跟他老公每天开车来公司，
好累、哦。
对，
天哪！
所以我就在想，我觉得是不是以后会变成大家越来越可以接受通勤时间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对，就是说我花比较少的钱买在比较远的地方，那我就必须要负起这个通勤要花很多时间这个责任，但是我 OK，
对。
对，感觉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就是那个一日生活圈的跳跃式，就是所谓跳跃式是我住青浦，我刚刚才在我们公司群在讲，就是我住青浦的通勤时间可能比我住，我是拿顶浦来讲，就是土城有吗，就是我直线距离更远，可是实际上我更快，那我干嘛要住好像直线距离更近的地方，因为我有高铁啊，所以蛮多我有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去住青浦，他在台北市上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房价真的太贵， 连我自己都在，我那天在看新北市的房子，我想说靠腰，不然去买桃园好了。因为我的观念是我没有，我想换屋，可是我没有真的很想多花钱，我身上的钱我想要留在身上做投资干嘛的。那如果我在不用多花钱买屋跟装潢，假设我一样要背一样的贷款的金额的话，我几乎不可能啊。所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一样想要就是1800左右 maybe 买一个三房，我想换大嘛，三房或四房车，我怎么可能在新北市找得到？那我就在想，假设我不想多花钱，我有想要留钱在身上投资开公司，那我就干脆住桃园好了。对啊，因为我今天有朋友才跟我报桃园那边，然后四房车哦，四个房间有车位，屋龄十几年，当然不是一个超级精华区的，好像才1200-1300万。
离高铁多远？
离高铁不近，可是就是一样啊，开车上国道啊。
哦，哎，可是很塞耶。
对啦，
因为话说，就是我最近很频繁的出差，去了苗栗，也去了新竹，然后都同事开车这样子，然后我们开回来的时间大概就是可能5点6点吧。
哦，
塞到
爆炸。
对 对, 对，我觉得那个超厌世，就你会觉得说，哦，我还要在这个车上待多久的那种感觉。
我必须说，如果你是个正常上下班族的时间，我真的觉得你坐高铁好了。
嗯，
对，
真的。
但因为像我们工作比较自由，我比较能避开尖峰时段，那我会愿意就每天，反正新车现在都有那个自动，几乎自动半自动驾驶功能，就开着，然后一路这样滑去台北，再滑回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我们再来讲第四则新闻。第四则新闻其实是我整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议题，然后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讨论，然后也跟小曼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那我从标题开始，就是这个台北市金钻双宝地，就是仁爱路三段的大同芙蓉跟敦化北路台塑大楼的都更案，都是最近很大很大的在商仲市场的新闻。当然台塑大楼是自办都更，不太算商仲新闻了。那这边就在讨论说，到底在这样子的区域要选择盖 A 办，就是 A 级办公室，还是豪宅，怎么选？那新闻内容在讲，今年3月20号房产界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笔商仲的交易案。就是在这个仁爱路三段，它大概是靠近福华，我想要怎么讲，如果你走东向西，走仁爱路过复兴南路，左边是福华饭店，再过去有一个地方，那个路会稍微往左弯一点点，然后那边有一栋大楼，看起来很像财政部那种看起来鸟鸟的外观，然后楼下有个彰化银行，那一栋很大的产权都是大同，就是我们讲大同电锅的大同的产权。那它这阵子就是有把它卖掉，63%的产权都是在这个大同旗下，卖给了8个相对的交易人，131.25亿元完成签约。买的人几乎都建商了，譬如说有讲到这个璞园啊，璞园团队，或是还有德捷，就是德捷是也是建商，还有这个所谓的人称基隆王的这个白天鹅建设机构等等，都是买进这个地方。那当初在买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寿险业也想买，但最后还是卖给了建商。那大同也很好玩，他说其实我没有到超确定，因为我没有买大同的股票，但他照这个新闻的意思是大同股票23年来都没有发股利吗？我不知道，
不太可能，
拍谁我不清楚。有如果有那个听众有在买股，有比较频繁在买，我有在买股票，可是我没有买过大同，就是有在频繁买股票，我手上有持有大同，可以跟我讲一下。好，他说卖掉这个资产，终于可以有机会达成股东23年来的期盼，发放股利给18万名股东，所以看起来是之前都没有在。
那还抱着这只股票的人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啊？
不知道，对，不知道。那反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案件嘛。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案件就是在我们讲的敦化北路，在那个台北长庚旁边，就是台塑大楼，非常大的基地，我记得有大概6000多坪。那他是要做这个自办独耕，就才说够有钱了，所以他就是也没有要给建商来玩，我们就自己打掉，自己重建，自己盖。那这个新闻就是在讲说，就是在这样子两个都是非常精华地段的就是算大型的独耕案件，要如何去选择今天我们到底是要盖豪宅还是盖商办。小曼，你觉得怎么选？
我自己是觉得这种精华的地段蛮适合盖商办
哦。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长期的生意耶，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公司应该都会想要让自己的办公室好看一点。那我觉得如果是盖豪宅的话，你一次就是没有了，但是我自己会觉得盖 A 办是一个比较长期考量的一个选择，
就收租金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这个回答很好。因为其实新闻里面也有分析说，其实要看业主买来是要干嘛，以及业主本身他是做什么的。 假设他是寿险业，很多寿险业其实因为寿险业钱真的很多，台湾人他还买保险，所以他们其实钱那么多也不知道拿来干嘛，就很容易会买房地产去创造更多的租金收入。所以如果他想要长时间的租金收入，一定是商用不动产的租金投报率比这个住宅来的高、哦、所以如果他是要租金收入，他就会盖商办。但如果他是譬如像建商，像我刚才提到大同那个是建商买比较多，他要的就是一次盖起来然后获利了结。所以这边新闻就有分析，就是仁爱路那个因为是建商买居多，然后再加上仁爱路三段那边的地段特色是其实他没什么商用，就他那边没有什么商办也没有什么商业的东西，那边最多有什么就是豪宅，像地堡啊，或是像之前非常红的这个吴江啊，都在那里。所以其实在仁爱路三段那边如果把它拿来盖豪宅反而是比较合理的
哦，因为那边就是豪宅比较多，
那边就豪宅比较多、嗯、而且买的人都是建商，他就是要买来获利了结的。可是回到敦化北路这个台塑大楼就很妙，因为他们就是现在还是在用心在经营的企业嘛，所以他租耕完之后他变成是他也要有空间拿来做自己的，像你刚才提到的 大的企业想要有、比较好的办公室，所以他还是需要有办公室的空间。可是这边有个非常有趣的分析我觉得很好玩，他说因为台塑是自办独耕，所以他一定要花很多钱去盖这些房子，那对他来讲他花这么多钱盖房子其实他还是希望有
赶快获利了结，
还是要有获利了结没错，所以他规划很酷，他就盖两栋，他一栋盖豪宅一栋盖商办，豪宅他拿来卖获利了结， 拿他的营建成本回来，而商办他除了留给自己当他的总部之外也可以赚租金收益，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配的方式、嗯。然后这边其实我主要是想要讲的一些议题就是，小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台湾啊很多，如果你来看比较多的新闻会看到，常常会看到有就是很多精华地段的土地，像大同，我就讲大同好了，大同电锅早期很夯嘛，可是说真的大同已经很多年袅袅的，可是这些传统产业啊，只要他突然一次把他手上的房产卖掉，瞬间又可以好像我可以不用认真经营二十年，然后突然我把我当早期买房子大赚的钱或土地卖掉，我就又可以再继续，就这二十年没有认真经营也没差。我觉得很多台湾的企业传统产业很多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刚刚提到的大同，或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华兵士也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地主，就
是
兵士、
哦
是哦、对对对、
哦、
但兵士当然他是有在认真的经营啦、嗯、那还有其他的大地主，像台泥，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台泥的土地很多、
嗯、
台泥很多，然后还有一个超级有名当然就是国泰，国泰也到处都有他自己的房子跟土地，所以概念上会变成好像这些公司们就算是他们不认真不努力经营，他只要时间一到处分他手上的一大笔一大块土地或一大块建物，他其实又可以继续不认真经营好几年。
我们之前好像有录过一集，你那时候就是说台湾很多企业赚到钱之后他会把钱锁进房地产而不是拿来投资人才，
对
对。但我觉得我这边也可以举个例，就是我自己的公司虽然每天上班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靠腰，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蛮感动的是当年那个创办人他赚到钱之后、嗯、他没有把钱锁进房地产，他全部都拿来投资他的员工去找更好的人才，那虽然说这导致我们公司到现在都还在租办公室啦。
哦真的吗？
对，但是我觉得他当年的这个举动是我当时就觉得蛮感动的，
很感动。可是
对，
可是你看哦，从一个生意的角度来讲他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不
是对的，他这样是错的没错，
也不要说他错，但是一个赚钱的角度来讲、
是错的，
好像不会说他这样对，
对对 对
可是这样又很吊诡。我觉得他这样做很棒啊，他等于培育人才，
嗯嗯，
但是他反而牺牲掉了自己、
嗯、
听起来是这样、
嗯、
那我相信很多传产老板会觉得说，偷偷讲会觉得说啊，你有没有听过个故事，就是老王三十年前卖掉他在台北市金华区的透天、哦、身上拿了3000万出国然后创业三十年爆了10亿回来，才发现他当初那个透天现在也可以卖10亿，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很常听到的故事。也就是说他白努力了三十年，他其实不做这件事当了三十年的一般没有压力的上班族他一样有10亿。
但我觉得这样会变成是像我们公司这种因为本身没有把钱锁进房地产，所以公司的员工或者说可能主管级的或者说执行长就会更努力的想要去把这个品牌经营好、
嗯、
这样才能够一直有收益。那这样子其实以长期来看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因为你这个品牌是一直有被信任的。那相反的那一些 因为有大量房地产，所以他觉得说我公司随便做也没差的品牌，会不会到最后就慢慢走向衰弱？
完全是啊，因为很多，
对对对，
我刚才举的国泰、中华冰都是大家听过有在认真经营的公司，我跟你讲，更多更多是大家完全没听过的，完全没听过公司，然后很低调，然后早年买很多土地，然后未来像我家在中和嘛，中和Costco 那里有两大块土地，超大，万坪以上。我记得是两家公司，一个是华龙，一个是什么，我突然忘，反正一个是做纺织，一个是做塑胶的两个公司的超大块土地，全部现在要整合起来，然后要做从化区。坦白讲，我没有很确定这两间公司还有没有在营运，但就算是没有又如何？他光那些土地整合起来卖掉给建商，他们的家族又可以在不用认真经营任何公司，就可以再活三代到十代，不知道多少钱。所以我只是想要也想听一看听众的反馈，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氛围下，小曼，你觉得对台湾的房地产未来到底是大家会讲说什么少子化会让房价崩跌诸如此类，可是你觉得以这样子的氛围下，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之前有在另一个节目也是聊过这个问题，我发现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是二十几岁的人，如果真的手上有钱，无论是自己赚或是父母给，都会先买车
哦，
非常明显，因为买车对他们来讲是他们马上就会使用到的东西，可是房子我要么可以用租的，或是我可以住家里，可是车子像我身边有买车的哦，有一个同学他已经结婚了，他跟他老公都是在做保险业，所以他们就是会很需要用到车子去跑客户。那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做那种我不知道是微商还是直销，反正就那种会需要大量运货的，那他就
直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就会需要有一辆车子去帮他寄货载货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都是买车子会大于买房子，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以后可能房子卖不动了，又或是说租屋市场开始让老年人租屋？
嗯，
对，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如果我自己想买房子的话，我真的就只是怕说我老了会没有地方住。
对
对，但如果以后我老了，哇，选择超多，那我真的一定要买房子吗？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够多的钱，你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买房子对我来讲会压力比较大，除了钱之外，它会给我一种就是好像我的人生只能够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了，我已经就是扎根下来，可是我会觉得那我的人生还是有很多可能的吧。我比如说好，我买在新北的某个地方，那我这辈子都必须要待在这个地方，并且我还要确保我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一直都有收入，
你有房贷，
对，我只要哪天这个钱一断我就出事了。对，所以我会觉得买房子对于我来讲会是要考虑更多更多这个事情。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反正家里确实是有房子，
哦，确实确实也有可能，
就住家里，那如果家里的房子老了就卖掉再换一个新的，就有可能不用多花太多钱的情况之类的。
我觉得我这一辈的年轻人应该家里面有房的居多吧，现在姑且不论他家房子到底是买在什么地方，
对，
但是应该是有房的居多，那你只要还有那间房子存在，买房子就不会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大家不是现在都不想要跟，就是我们之前房产周报也有分享，就是虽然人口有变少，可是户数有变，就是那个户籍数有变多，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住在一起的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都是用租的，欸，像我也有一些同事就是三十几岁台北人，那他们也都是就是住在外面，然后他们已经有车子自己买的，但他们也没有买房子。对，所以我自己是真的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不会有那一种一定要买房子我才是一个合格的三十几岁的青年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个真的是因为像我们这一辈我们差很多岁，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没有房子，无论是以我是男生来讲我的立场，或是坦白讲就是以女生的立场，可能会觉得哎，我要嫁给这个人如果他有房子会比较安心。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代都还很明显有这个想法，可听起来到二十多岁
我觉得真的还好，
就没有，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你真的想跟他步入婚姻，他没有房子，你觉得？
我会觉得他就算有房子也不是因为说那栋房子让我觉得可以嫁给他，而是说他是有一点财力的人，所以如果他今天这个财力是可以放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他可能给我看他的股票投资哦有多少多少钱，欸啊，但是他房子是用租的啊，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
哦。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房子背后其实代表是这个人有没有一定的财力，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不是说一定要有一间房在那边。
哦 OK， 你看，所以这个确实有可能到底未来房地产会怎么走，因为我刚刚想 整个前面的议题在讲说，这么多的法人，这么多的传产在台湾早期赚到钱，都把一钱一直放在房地产里面，然后就是以现在的营造成本那么高，就是真的有都更或怎么样子的话，他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卖多便宜，然后这么多的资金都在房地产里面，你说房价到底，虽然我不是说房价绝对不会跌，我只是很好奇说在现在这么已经几乎有点非理性的市场火热度情况下，很多人会说会修正，可是到底那个修正点在哪里，会修正多少，我看不太懂了，坦白讲。
我觉得很多人买房子是不是只是出于一种焦虑的心态啊？
我觉得有
PTT 房版很多众人，就是他可能买了房子，那当然也是很开心，可是买了之后发现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考虑装潢，然后又开始有贷款的问题，那如果贷款我今天缴不了那怎么办，就是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买了房子而变得比较快乐，
倒不会，真的不会。
对对对 对，你可能那个焦虑是会往上增加的，
压力是提升的，
对对对，
坦白讲。但是就是会觉得如果顶得住压力，有讲直接一点，就是有尝到那个涨价的甜头，我还是会觉得这些顶住压力这几年其实还是值得的，
哦对啊，当然，
对，
嗯，
但是必须说压力真的大很多。然后我刚才本来以为你要讲的是那个出自于焦虑，是焦虑于自己手上没房子，所以想要赶快上车。
哦，这个好像也是三四十岁你那个年代的人会有的心态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要赶快上车。
对对，嗯，很常听到这样子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我今天为什么第四则新闻会留比较多的时间跟篇幅，就是除了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在于这个精华地段 的这个土地怎么去处分之外，还有就是这个议题大家可以了解在台湾是一个现况，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然后也希望在 Open House Line 群里面也可以有理性友善的讨论，大家对未来房价无论是少子化的影响，或是像刚才小曼提到年轻人在于购物的需求降低等等，到底对台湾未来的房市怎么看待，希望大家可以在 Open House 群组可以多有讨论。
好，那今天还有时间哎呦我的房吗？
没有。
好，那我们就这样好了，如果有什么哎呦我的房就下集再说。
对，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可以邀请到小曼，在她有空闲的时间就是把她的欢笑与声音再带给那个，我觉得我跟你录音我有更开心的感觉。
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有时候自己
客套话很会讲。
没有，你自己听我们之前的一些录音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欢笑，我需要有一个也那么欢乐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录音，我才会觉得比较快乐一点。那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持续收听 Open House， 如果大家还有想敲碗听什么内容，比如说想敲碗小曼继续来录，你应该不一定有空，但就是各种敲碗啦，请大家就是可以在群组里面多跟我们互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